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健康顾问。我们这一期的健康顾问还是要请杨俊博士呢，杨俊医生给我们讲一下内分泌方面的疾病都是怎么回事。杨俊博士您好。
您好。
您是内分泌方面的专家哈，能不能先大概给我们讲一下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主要都有哪些呢？
我内分泌器官有几种，包括脑垂体，甲状腺，肾上腺，还有生殖器官也是算在内分泌器官里面，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糖尿病，也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胰腺被影响到了。
那我们知道呢，每一种这个内分泌的疾病说起来呢，可能都是要很长的时间。今天能不能够先给我们选择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方面的疾病是怎么回事？
好的，内分泌器官里面最大的呢就是甲状腺。在平时看病人的时候，我看甲状腺的疾病可能是看到最多的了。除了糖尿病以外。这个甲状腺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在脖子里面的一个器官。它像一个蝴蝶一样的，就是分左右两边，然后中间连接起来，就在你的喉咙口。它虽然不大，但是算是我们那个内分泌腺里面最大的一个腺体了。而且是一个我们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器官。
那它一般对人体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甲状腺呢，它会分泌出甲状腺激素。这个激素呢，能控制在这个人体里能控制很多系统，比如说它能够控制人的体温，它对糖、脂肪、蛋白质都有代谢的作用，对生长发育有作用，会影响到神经系统，对心血管、肠胃还有肌肉等器官都有作用。所以你要是得到了甲状腺的疾病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的。
比如说一般常见的症状，甲状腺功能不正常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那甲状腺不正常可以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就叫甲亢。就是它产出太多的甲状腺激素。或者呢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就是甲减。那就是它的功能不够了。那我先跟您谈一谈那个甲亢吧。得甲亢以后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是一个人会变得非常的活跃，情绪非常的激动，也情绪可能会有点多变，身体里总是感到很热，多汗，那个心跳会增加，会增快，所以会有点心慌。身体会觉得有点虚弱，然后最奇怪的呢，也是一些女的病人挺喜欢的一个症状，就是会让体重下降。但是食欲却会增加。还有一些人会发现他们自己的甲状腺变得肿大，所以在脖子里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那个甲状腺变大了，圆圆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手抖，去厕所大便次数增加。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甲亢是会让眼球突出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甲亢都会使得眼球突出，眼球突出只是其中的一种疾病。
对，其中一种甲亢呢是和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的，这种免疫系统制成的甲亢英文叫做 Graves disease， 中文好像翻成格雷夫斯病，它呢是会让眼睛突出的。除此以外别的甲亢病是甲亢不会让眼球突出。
那除了所有的这些症状一定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不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之外，它还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要是你的甲亢不控制住的话，那所有的这些症状就会变得非常的严重。比如特别是心跳快，心跳一般是大概每分钟跳60到80下吧。得了这甲亢，你的心跳到100、101、120。然后一会儿再快的话，特别是在老年人，那他就会有心脏 heart failure，
心脏会出现问题了，
就心脏会出现问题了。那年轻人那个体重减轻，一看过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可以掉几十公斤的体 体重，
嗯，
那一看就知道不正常了。
而且食欲，像您说的似的，食
欲
增强，吃的多可反而不长肉。
嗯，还有骨质疏松也是一个问题。要是有长期有甲亢的话，那个骨头会变得更软弱，更容易那个骨折。
嗯，那您刚才说了，有的人的这个症状呢，会就是出现脖子下面肿大，也就是说这个甲状腺肿大哈。
嗯，
那我过去听说，当然我是外行了，我知道有一种缺点的症状，也是会导致这个甲状腺肿大。这样的缺点导致的甲状腺的肿大，和您刚才说的甲亢这样的肿大是不是还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所以这两种其实是相反的。
嗯，
缺点的人呢一般都是甲减，
嗯，
但是他的甲亢会长大，那是因为在甲状腺里面需要碘，
嗯，
才能产生出甲状腺的激素。
嗯，
要是碘少的话，那它里面的细胞就要超速的工作，就是花更多的力气分泌出这些甲状腺激素。
嗯，
所以它需要工作的更辛苦，那里面的细胞呢就扩展的更大更快，所以这个甲状腺本身就变得更大了。
嗯，
但是在这种甲亢的情况下呢，就是你的甲状腺也是工作太辛苦了，那但是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的免疫力系统里面有一个抗体。
嗯，
这个抗体呢它的效果就和身体里面产出来的甲状腺激素一样，它就是让你的甲状腺更
活跃，
更加活跃。对，嗯，所以这个甲状腺也会变得肿大。
嗯，那我们现在就专门来说说这个甲亢哈。出现了甲亢，也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就会导致人的全身很多的器官，包括其他的很多腺体，甚至包括你的神经系统，都开始出现紊乱。
对，都会有紊乱。
嗯
嗯，但是因为有一些症状呢，在有一些人的身上，这些症状不是太明显，所以有的时候得了甲亢，可以过很长时间，过一年半年、一年的时间
才发现。
嗯，比如说有一些人觉得哦，自己情绪有点不好，或者有点累。这些都有可能是和甲状腺有关。
嗯，
但是一般都是等的这些症状比较严重了以后，然后他们才会去找医生去检查。
嗯，那这个及早发现和等到症状很严重了很明显了之后才发现才检查，这个在治疗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一般来说提早发现，越早发现可能治疗就越简单一点。
嗯，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甲状腺激素对身体各个系统已经有了影响，那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让身体的各个系统变回到原状。嗯，但是也是能治疗好的。
嗯，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自己要是觉得不舒服，到医生那里去做个检查，再迟也是能治好的一般。
嗯，
而且做检查也很简单，就是抽个血就可以了，就在血液里面查三项就可以查出来了。
嗯，那就是对于甲亢的治疗一般来讲就是药物治疗是吧？
一开始一般是药物治疗。有一些人都不需要药物，他自己也会好的。我刚才说的那种免疫系统制成的格雷夫斯病，
嗯，
那个是需要药或者别的方法来治疗。
嗯，
一开始是吃药，这个药呢要维持吃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千万不要自己去停药。在这段时间里呢，要经常去看医生，去检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然后根据它这个功能来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就是等你所有的症状全部缓解以后，还是要继续用一个维持的药，不要自己停掉。然后等过两年以后看看好了没有。要是过两年以后这就停药以后他又回来的话，那就有别的治疗方法。
嗯，那有的人说呢，得了甲亢之后呢可能需要终生服药，那听您的介绍看来这样的说法并不特别准确是吧？
得了甲亢以后不一定要终生服药。
嗯，
有一些人他们停药以后病就好了，大概30%到50%的人 停药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再复发了。
嗯，
但是其他的人要是又复发，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嗯，
他们可以选择再接着吃药，那在那种情况下要是已经复发过一次两次的话，那一般是要长期性的把药吃下去了。
嗯，
但是要是一个小年轻30-40岁的人，那长期吃药有可能药物起副作用啊什么的，所以可能需要做下面一步的治疗。
嗯，
那就是放射性碘或者手术。
手术就是要把甲状腺部分或者甚至是全部切除吗？
对，做手术一般就是要把整个甲状腺切除。
嗯，
很久以前做手术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治疗方法，那现在呢吃药和用那个放射性碘是比较普遍的治疗方法。
嗯，
因为放射性碘又安全又方便，对大部分人也会有效的。但是在有一些人他们就不适合用这两种治疗方法。
嗯，
特别是怀孕的妇女。
非常非常感谢墨尔本蒙纳士医院的内分泌专家杨俊博士给我们介绍了有关甲亢知识，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不用谢。